牛顿说，愉快的生活是由愉快的思想造成的。
那么要丰富的生活，就要收听
生活百样。
来到这单元当中进行的是生活百样，我是笑鱼，
我是智人。
好，我们时不时呢，有时候在新闻当中可以看到，比方说像兄弟手足啊，为了财产要对簿公堂，或者是说创始人一手创办的心血呢，要被迫分家、但其实这些都是可以避免的。我们在今天就请到专家来告诉大家怎么做。那么在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中华财富传承顾问协会理事长方彦霖理事长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理事长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笑鱼还有李博士您好。
欢迎理事长。
好，那先请教理事长，就是当初这个中华财富传承顾问协会是为什么会创立呢？
我想我在两年前退休，从 KPMG 啊，那我当了30年的会计师事务所的合伙人。那退休以后呢，我就一直想要做一件对社会有帮助的事。那我想目前台湾社会家族传承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甚至于有人说这是国安议题。
对，没错。
那所以呢，我就想说既然我要回馈社会，那就是从家族传承这个角度开始，
所以就创立了这个协会，对不对？所以就您自己在长年刚刚说30年的这个合伙人经验嘛，从过去到现在，您观察台湾对于财富传承的观念有没有哪些转变呢？
我想这几年做了蛮多的转变了。过去我们想，如果你跟老人家想说你是不是先把遗嘱写好啊，以后比较没有问题之类的，我想一定会被认为是非常的不孝啊，是大不孝的事情。但是呢，如果第一代没有做事先的这个安排的话呢，有一天不小心啊，因为我想人有旦夕祸福嘛，因为一些没有准备，不小心他就走了。那走了以后呢，如果兄弟姐妹也没有办法把父母亲的遗产啊瞧好啊，就是说把它商量好的话，那唯一的途径就是对簿公堂。那我看到很多例子甚至于到最后兄弟姐妹都不讲话了，变成仇人了。我想这并不是一个第一代传承者他想要看到的状况。
没错。
所以在财富传承观念上面是越来越开放了。那理事长其实在常年的经验当中对国内外的这些经济运作都非常熟悉，所以就您自己来看在欧美等国在家族财富的传承上有哪一些是值得台湾来学习的地方呢？
我想欧美财富传承它起源的很早这应该起源到那个十字军东征了那时候很多人都外出去打仗，那就把这个财产呢就托付给教会所谓的信托。所以信托在欧美它是起源的很早。所以因为有信托这个制度呢，也让欧美的家族我们看到的它可以延续一个300年200年都是常有的。那反观我们亚洲你要看到一个百年的家族就很难。那也常常我们在亚洲人常讲说所谓的富不过三代所以基本上在一开始的观念就差异很大。那另外呢，就是目前欧美的这些大的家族富豪家庭，他们都有设立所谓的家族办公室，所以他有专人来打理他家里的，甚至于说细到家里的这些好像是管家过去我们看到那管家的制度还有一个投资，他有专门的人帮他去做这样子的一个投资理财那台湾目前还是偏向于自己在投资，当然观念有在变现在也有人在找私人银行等等但是这还是在一个观念的建立当中
对，刚才理事长分享其实很重要就是因为理事长在过去在 KPMG 我们都这个说是这个会计界的教母了。
对，
谢谢谢谢。
在年轻的时候，
不敢当
在年轻的时候就这个跟理事长认识，而且受到理事长的启发还有提携很多，非常感谢。那从这个会计界，其实会计师必须要赢得企业家的信任，不然呢，你看把钱交给他，把很多的财产的细目交给他，那如果不是建立在一个信任关系上，那是该如何是好可是呢，现在变成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不是只有家产的传承了，还有家业，还有相关的这些。所以我相信中华财富传承顾问协会在刚才理事长提到，就是在这近几年设立那我想它很重要的是要端正整个视听了，让整个社会能够更清楚的知道说其实在传承的过程里面，其实传家传德是非常重要的。 的，然后呢利他优先于利己也是很重要的、
嗯、是的、
嗯、而且刚才理事长特别提到了几个工具，这过去我们节目也特别提到像遗嘱啦、保险啦、信托啦等等、嗯、那在信托在今年正好9月1号金管会发布的信托 2.0， 哇，这 2.0 里面特别针对这个家族信托有两项措施哦，这个很重要。那在后续呢也看到理事长也特别提到那个家族办公室，
是是，
家族办公室其实我们在过去有分享，它有单一的就是single family office， 另外还有一对多的这一种多人型的家族办公室，其实是发展的还蛮健全的。那当然也在台湾呢，我们现在正在起步、嗯、所以呢也特别这个需要理事长在给予台湾一些带领，我觉得这很重要。
对，刚李博士谈到了，就是我当时发起成立这个中华财富传承顾问协会的一个初衷。
嗯嗯，
那您刚提到家族办公室，目前台湾的富豪家庭有对外提出说他已经设立家族办公室的、嗯、比较典型的就是富邦集团、
嗯、对、
啊、所以他有自己的家族办公室，那有针对自己家族的一个投资理财团队、
嗯、
那其他应该也有，但是就是没有那么的就是冠上这个家族办公室。
是是，
那我们知道说其实台湾的传承问题、
嗯、
真正的问题其实在中小企业、
嗯、
还有中南部、
嗯、
我们知道说台湾的上市公司上柜公司这么多、
嗯、
那尤其是传统产业，传统产业股权是蛮集中的。
对对，
那股权集中呢就是家族跟公司其实是分不开的、
嗯、
所以更需要、
嗯、
那家族办公室这个观念呢在台湾并不是很盛行、
嗯、
但是要到哪里找到很好的顾问、
嗯
啊、那找到正确的方向、
嗯、
我想最近最大的新闻就是有李专、
嗯
啊、去盗领这个客户的、
嗯、某某银行
客户蛮多的，就不是指某某银行，其实这种事情一直很多。所以当时我设立这个协会呢、
嗯、
最主要是两点、
嗯、
我们提到就是说如果一个顾问、啊、他有诚信、
嗯、
没有专业、
嗯、
他会让这个整个规划会走偏了。
对对对、
啊、这也不应该。
是，
但是如果他有专业、
嗯、
没有诚信，他是有可能把客户所有的东西全拿。
对，
所以专业跟诚信哪个比较重要、
嗯、
当然是诚信比较重要、
嗯
啊、诚信可能只让客户损失，就是他不够专业嘛、
嗯、
让客户 损失个几个百分比、
嗯嗯、
但是不够诚信的话、
嗯嗯、
可能让客户连本都没有了。
对、
啊、所以当时成立协会呢，我一直在宣导两点，当然我是以公益为出发、
嗯
啊、那有人问我说那你要做什么、
嗯、
那我想来想去说哎，我好像是在做传道士、啊、我在宣扬道德、啊、我在宣扬品德、
嗯、
然后在宣扬专业、
嗯、
那希望可以带动我们有一群顾问可以来为台湾的这些很需要很迫切提供家族传承服务的这些传承者、
嗯、
给他们对的方向跟好的服务。
是，我觉得有一个好的团队有一个好的领航人是蛮重要的、
嗯、
对啊，因为理事长在带领整个团队的这个过程哈，他的中心思想是清楚的，刚才提到在诚信跟专业当中有很好的取舍，而且呢在当中以诚信为标榜了，我觉得这是最重要、
嗯、
因为在过去我们看到两岸三地甚至包含香港新加坡等等，哇，好多都这个号称是 family office， 可是其实很多都只是投资公司、
嗯、
对啊，或者只是他只是嫁接资金的一些流动啊、
嗯、
对，我觉得那个不是我们所要的家族办公室。因为刚才理事长在一开始的分享里面有特别提到，就是家族办公室它不是只有针对钱，其实呢还有关于人才的培育、
嗯、
还有他后代的一些这个是包含礼教，事实上都包含在里面，因为他会从公益的角度出发，还有教育的这个部分、
嗯、
所以这部分其实是台湾中小企业非常需要的。
对，我觉得这刚刚我想说的老板们听到可能最想问的就是说，哎，那我想做但我应该从哪些方向来做着手推进呢？
嗯，
我想啊，每个企业家都是想把他的企业传给他的第二代。
嗯嗯，
那我常在想一个问题啊，我常讲一句话就说千金难买少年贫。
嗯，
那我觉得我这辈子最大的财富就是我的少年，我的童年非常的苦、
嗯、
啊，因为很苦，所以我到现在我感觉还蛮积极向上的、啊
嗯、
不断的在学习，然后也不会累。
嗯，
那我们这样回头过来讲，一个财富传承者他如果只留财富给他的子女，到底是爱他 还是害他？
嗯，
好，我想应该是害他了哈。所以应该要留给第二代是什么？
嗯，
啊，所以当有第一代的传承者来咨询我的时候，
嗯，
我一定不先跟他谈钱财的事，
嗯，
我一定跟他谈说，你觉得你这一生你最骄傲的是什么？你为什么会这么成功？
嗯，
那你觉得你要留给你的下一代的精神是什么？
嗯，
像刚李博士提到那个利己及人，这个就是利己及家族 slogan， 他所提供的说，每个家族一定有他当时发迹的一个很重要的精神，
是的，
所以他一定要让他后代子孙知道说他是怎么苦过来的，
嗯嗯嗯，
而不是说就给后代子孙很多钱，因为你给他很多钱，嗯，其实你是剥夺了他求生的技能，
嗯，
那现在人寿命又很长，
嗯，
他现在才30岁40岁，
嗯嗯嗯，
那后面还有60年70年80年，你叫他怎么过？
对，
啊，所以我觉得说，除了传财以外，
嗯，
还要传给他技能，
嗯，
还要传给他应该对这个社会的爱吧，
嗯，
啊，传给他品德，我觉得这个才是长长久久的，而且可以传给后代子孙的。
我们在谈到家族的传承或者是家族的治理，我们都会去盘点这个家族甚至家族企业他所拥有的资本，
嗯，
所以呢，刚才李长特别点到了几个，包含像金钱的资本啊，这都没有问题。另外呢，还有这个无形的，比方说人脉资本，这个也很重要，
嗯，
因为有时候企业主第一代第二代第二代人家可能看你老爸给你点面子，第三代就不一定了，
嗯，
第四代就是说啊你是谁啊哈，
嗯，
所以可能就不太一样，所以不同的资本的这个传承都非常的重要，嗯，那当然在台湾一样，就这么多的这个中小企业也有一些有形的这个资产啊，无形的资产，包含刚才理事长的比例，他像文化啦，还有一些价值观等等，那这些如果由这个协会或由理事长这边，您会怎么样来看待这些？我们究竟要怎么样的来做传承的落实呢？
我想刚刚文化当然是一个精神，
嗯，
那具体的还是财富的传承嘛，
嗯，
我这边给听众朋友的建议，
嗯，
就是说，如果你有一笔财富，
嗯，
那你要怎么规划给你的后代子孙？
嗯，
那应该你要透过一些工具，
嗯，
比如说，其实工具不是一个工具可以适用所有的，
嗯，
就看你的财富的规模大小，
嗯，
如果财富的规模不够大，你可能就是透过保险，
嗯，
你可以透过遗嘱信托，
嗯，
或者透过一些投资控股，就是现在所谓的闭锁性公司，
嗯嗯，
可以运用这些工具呢，
嗯，
可以把这个你的财富做一个整合跟规划，
嗯，
然后留给下一代的时候你也没有后顾之忧，
嗯，
那我们拿最近最热门的议题就是大同，
嗯，
百年的大同，
嗯，
它的经营权就掉了，
嗯，
那经营权为什么会掉，
嗯，
如果一开始整个大同是做一个信托，它股权就不会一点一滴一点一点的这样卖掉，
嗯，
那就因为到最后决战就是靠股权嘛，
嗯，
超过51%你就赢，对方就赢了，
对，
所以大同，
嗯，
我想当时的创办人林挺生先生，
嗯，
他是不愿意看到的，
嗯，
那我再举一个我自己比较亲身的例子，
嗯，
就是卫权，我想我们这个年纪，对卫权都有感觉，那我30年前当合伙人，我签的第一家上市公司是卫权，
嗯，
那时候是民国78年、
嗯，
那卫权应该在民国84或85年呢就被鼎鑫 take over，
嗯，
当时创办人黄烈火先生还在，嗯，那他还在，他就看到他的创立的一个卫权台湾最大的食品公司就被买掉了，
嗯哼，
那其实他当时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他把他所有的股权呢，
嗯，
就平均的给他的子女，假设一个子女占10%或20%，
嗯，
那也没有限制他不能卖，
嗯，
所以就每个人你卖一点我卖一点，啊，就这样卖一卖，就市场就拿到51%以上了，
天哪，真是一件憾事，
对，真的是，嗯，所以看到有一些小的细节哈，只要没有加以注意就会变成这样子，那整个观念不断的一直在进化，刚才理事长特别提到了，就是今天没有工具那就算了，但是已经有工具了，而且已经有这个知识了，那大家就必须要有很好的一个学习，
嗯，
那其实在刚才提到了，就是有形或无形的这些资产的传承，现在有方法，然后呢有概念，然后再透过好的平台来做嫁接，其实是比较容易成功的，就是胜过自己在那边摸索，
嗯，
对，
是的，
对，
嗯，
对，那当然我们也看到其实企业在进行规划的时候，以这个理事长自己本身，这是我们税务的专家，因为，
嗯，
那是我们这个会计师界的教母，
嗯，
对，税务的进行过程，其实税务一直也都是很多企业家他很concern的问题，对不对，那在进行那个家族的企业规划的时候，在税的方面有哪些特别需要注意的？
李博士，你这个问题很好，
谢谢。
也是我想要讲的，就是说过去大家在谈家族传承的时候呢，第一个就讲到税，我要怎么样的少缴税，那我要怎么样的去避税，那好像税是家族传承的全部，其实税只是家族传承的一个部分而已，
说的太好了，说的
并不是全部。
对，
那我举个例子啊，我想李博士你是法学博士啊，
是
你也很清楚，我们有很多跟家族传承有关的法律，最基础的民法，
对，
还有公司法，还有保险法，还有您的
信托
法，还有土地法，对不对？好，那这些法规呢，其实仔细去想，你可能比较少碰税法，但是我刚提到的这五个法你一定都很熟，但是这五个法跟家族传承连接在一起的时候，是不是多跟税法有关，就是说我们讲民法哈，继承就是遗产税嘛，
对对，
就是有遗产税的问题，好，我们讲这个信托也有信托课税的问题，
对对对，好，
那讲到土地，好，有的土地移转也有移转税的问题等等，保险也有税的问题，是不是可以免税，是不是需要课税，所以呢反而不应该从税开始讲起，应该从法，然后从法再连接到税，好，那过去大家的观念就是上一代谈家族传承，他第一就说我要怎么样不缴税，我要怎么样少缴税那现在呢，我们知道说尤其这两三年啊，就是我们知道全球租税的一个透明化，从2018年开始 CRS 还有惠卡条款，那全球租税的透明化以后呢，税其实是很难躲的，那既然难躲呢，你就不要让它制造风险，如果你刻意去躲它，将来你财产遗留给子孙的时候呢，连补带滑，那可能更多，那我们知道说现在遗产赠与税最高就是20%，那你就把这20%缴了呢，你可以得到一个完全的放心，
对，
好，就不用
晚上也可以睡得好，
对对对对对对那你想想看，我刚提到欧美有些富豪，我们看到这个 Bill Gates 举例来讲，他 announce 他只留5%给他的后代，95%要捐出去，那我们就当做这税20%是捐出去，但是税并不是不重要，不要去缴了冤枉税，好，就是说我们在帮客户规划的时候呢，就是合理的节税，而且是合法的节税，
没错，
而不是说做非法的避税，所以这个观念哈，应该要去宣扬的。
对，从一个会计界教母的观念，这很重要啊，真的。这很多我们在过去跟很多事务所合作，其实真的就像刚才理事长提到，一开始就是从那个角度去。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其实传承它是百年的大业，不是只有你这一代的，你这一代逃得了、避得了又如何？第二代、第三代，其实国家也不是没有监督的能量，他还是会去观察。所以一旦到时候刚才提到连补带罚，对呀，那绝对不是好事，而且我觉得会有一个不名誉的一个美名留下来，那对于整个家族的声誉并不是那么的好，
是的，是的。
所以在台语当中有一句话说爱老吼狼探天嘛，对不对？好，那么在这边我们先稍作休息，待会回来之后呢，我们再继续请方彦霖理事长来跟大家分享，在这么忙碌的生活当中，理事长又是怎么样来规划自己的生活，怎么样来管理压力呢？在这边先稍作休息，待会儿再回到节目当中。
I believe.